听众朋友你好，能够跟您有机会来一起看神的话语，这实在是神自己的祝福。我是曹牧师，今天呢跟大家来思想一个题目呢，这个题目就是讲到保罗在宣教这方面的教导。当然在这方面他带着相当的权柄啊，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宣教的事工上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宣教士，是身经百战的勇士啊。更重要的呢，他是神所呼召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者，所以呢他的教导呢是每一个有追求的基督徒呢是应当注意的。那么在讲罗马书的一开始呢，我们就注意到保罗对传福音是大有热心的啊，他真的可以说是每一气一息都带着福音的信息啊，他一提到福音呢就忍不住呢要从不同的角度啊把福音呢解释一下呢才放你走。所以呢宣教呢就是传讲耶稣的福音呢，是常常在保罗的心上呢是日夜不忘的。在当时初期教会时代呢，保罗可以说是宣教士中的宣教士。他不但是自己热心的传福音，也鼓励其他的跟从主的信徒呢都和他一样啊，一起呢努力来兴旺福音。巴不得呢燃烧在保罗心中的传福音的这个火也能够点烧在我们的心里面。今天呢要讲的主要是根据罗马书的第十章的几节经文。不过呢我们也会看到四福音里面主耶稣在这方面的教导。在罗马书的第十章里面呢，当他说到犹太人对福音的反应的时候呢，他的心中非常的沉重的。他说呢，我心里所愿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假如听众朋友，你回头看第九章的开始，他还说他是大有忧愁，心里呢时常伤痛。他有这样的心情，是他在他的心中催促他。保罗并且呢认为呢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不仅仅是犹太人呢，也包括了外邦人。保罗深深的相信神的救赎的计划是包括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并且呢这两个人群的得救人数得到满足是借着宣教达成的。所以呢保罗呢为了这一点，他是非常有逻辑的，有条有理的做出很有力的宣告啊。我们现在呢把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的几节重要的经文呢读给你听。从十三节开始，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我们就从这几节的经文和前前后后的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把保罗呢有关宣教的教训归纳成八点，我们呢把它呢称为宣教的宣言，八点的宣教宣言。第一个宣教的宣言就是讲到宣教的需要，只有听到并且接受福音的人才不失丧。这个对人类处境严重性的了解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的论证，那里面讲到罪的普遍性，对于宣教来说这是不可缺乏的一点。全人类在神的眼中都犯了罪，若要得救必须求告主的名，在求告以前还需要得到机会来听到好消息。第二点，宣教的对象，全人类都要得到听见福音的机会。诸天怎么样在全地诉说神的荣耀，基督徒也当怎样在全世界宣告他的恩典。万国都要听到福音， 以色列也需要，因为不论他是独有的德权啊，还是他宗教的热心，都不能够取代对耶稣的信心。无论是在他们的罪上，还是在他们的得救的方法上，犹太人和外邦人呢，都没有分别的，因为那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就是同一位的主耶稣。外邦人和犹太人各有不同得救方法的这个观点是毫无根据的。第三点，宣教的动机，宣教起自于内心的爱和渴望。在罗马书的开始的时候，他提到自己因为他们失丧而内心伤痛，并且他心中是切望他们得救。宣教是应当被这种爱心来激动出来的，是神的爱在心中触摸了我们像主那样的有怜悯的心。第四点，宣教的本质，宣教是和他人分享基督钉死复活的好消息。宣教的意思就是传播好消息，不是传播自己的消息哦，是神的消息，讲到历史性的主耶稣，讲到基督和他的为人，讲到主耶稣并他被钉十字架。第五点，宣教的逻辑，宣教要我们差遣宣道者，使人能够求告主，没有差遣就没有传道者，主要我们求神来差遣，不是自告奋勇哦，一般的来说是神借着教会来差遣，所以教会有这个责任支持宣教差遣的工作。第六点，宣教的结果，宣教呢使相信的人得福，引起其他人的羡慕，人信了福音心里面有平安有喜乐，让别人看到呢会羡慕，因为这就是他所渴望的，他也就愿意接受。宣教的盼望，唯有依靠神的拣选，宣教才有成功的希望，这个是第七点。拣选和宣教并不是互不相容的，极力的教导拣选的经文在同一章也清楚的提到为人的得救代求和跟他人分享好消息的必要性。我们的责任是要使福音遍传天下，让每个人都听到，都有回应的机会，因为神的话语是他指定使人产生信心的途径，使信的人得救的管道。不是说每个听见的人都会回应，神自己也知道，他耐心地向悖逆顶撞的人伸手是何等大的痛苦，但是他还是伸手出来，他的爱是不变的。神的恩典中的主权不但不会使宣教变得没有意义，更是唯一使宣教不至变得没有意义的。第八点，最后的一点，宣教的目标，宣教使归信的人成为神的子民的一份子，使荣耀能够归于神。宣教本身不是目标，目标是神的荣耀，因为福音显明他的能力，宣扬他的名，彰显他荣耀的丰富，并且是启示他的怜悯。听众朋友，你听过了这个八点宣教宣言之后，不知道有什么感想啊？其实这个八点宣言中间有一点是非常特别突出来的，对了，那就是宣教的逻辑。说到一个真理，那就是没有差遣呢，那什么宣教都谈不上，是差遣启动了整个宣教的过程，并且对人来说这个差遣是被动的，差遣是神的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宣言。我们会花些时间，特别是从四福音主耶稣自己在这方面的教导来比较详细的来跟你一起分享。另外有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分出时间来一起看看的，那就是宣教的方式或者是宣教的方法。那么这一项呢是没有包括在八点宣言里面的，因为呢 方法呢有多种，也会呢因为呢地方和时间等等的因素呢会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帮他当作宣言来说。但是呢本身呢实在是在宣教上呢有很重要的角色，非常有关键性的，也是很实际的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的，所以我们会留一些时间来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么从四本福音书来看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主耶稣啊时时的强调一件事情，那就是什么，就是他是天父差遣来到这个世界的，并且呢他所做的他所讲的连时间的前后呢往往都是完全依照那差他来的父神的吩咐。特别是从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我们都可以看到。现在让我们来看两段经文啊。第一段是路加福音第四章16节到21节。第二段呢是约翰的17章第18节、19节和25节。路加福音第四章第16节到第21节这里面这么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的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个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啊，这里面说到差遣我来传福音。那么在约翰福音第17章里面有主耶稣向父神的祷告，在他离开世界以前他向父神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教导。我们看一下第17章的第18节19节，18节这里面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跟着在25节里面，25节这里说，公义的父啊，世人未真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所以这里面主耶稣很清楚的跟父神的祷告里面说了两次是讲到父神差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段经文是在主耶稣刚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要人注意的第一件事情，那就是他的来是主的灵的差遣，是旧约先知预言的应验。那么第二段的经文是在主耶稣将要离别这个世界以前向父神的祷告，说出了他的一生都是蒙神的差遣，是父神差来的，他所做的事和做事的时间都是照着差他的天父的安排。更重要的是耶稣在向天父祷告的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和天父的关系就是一个受差遣的和差遣者的地位。他说，你怎样差遣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遣他们在世上。天父怎么样差遣主耶稣来到世上呢？首先就是道成肉身，把自己的身份放在一边，住在我们人间，满有恩典和真理。不仅仅如此，他安安静静地过了一个舍己的生活，一共近30年不算短的时间，讨神的喜悦。所以在他出来传道之前受浸的时候，从天上的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路加福音第九章的末了告诉我们，在主耶稣传道的3年多的时间里面，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那么怎么办呢？主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个是一个事实的描写。应当有什么行动呢？我们很容易犯这个毛病，就是注意在行动上。主的教导却是要我们先求。向谁求呢？向庄稼的主求。这里告诉我们，先要向天父庄稼的主求工人，求神差遣。这是主人的主权，差遣的主权可不是在我们工人的手里，这是在我们的天父的手里。受差遣对于一个传道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面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主的教导和主自己设立的这一个榜样，他是被差遣的，所以呢跟从他的人呢也是呢一定呢要顺从这一个榜样的。第二点，因为是神差遣，所以呢神就必定完全的负责任，他会指引他，他会供应他的需要，在困难的环境中他会和他一起走过，并且他会把他的自己的信息放在他的心中，让他能够喂养他的羊群，他会把自己的爱放在他的心中，让他能够医治安慰他的羊群。第三，因为对神的差遣所应该有的回应是信心，神要做他工的人有信靠他的心，不要自以为是，靠自己的力量，只有凭信心的工人才能够与神同行的。小事大事都能成就，对差遣的回应这是第一步。假如一个人在事工上怀疑神的差遣和呼召的话，他就会发现工作的压力很大，侍奉呢也就失去了能力，也就失去了喜乐，渐渐的呢工作就成为了主人，主耶稣呢就慢慢的放在旁边了。第四，因为是神的差遣，不是自告奋勇，事工的内容是由神决定，不论是撒种，是浇灌，是收割，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高高低低的、轻轻重重的分别。最后的结局，就像宣教的宣言所说的，是归荣耀给神。对保罗来说，蒙召被差遣是必要的，否则呢，就没有道可传。这也是保罗自己的经历，保罗几次的布道旅行都是由教会差遣他们两个的出去。在使徒行传第13章的第一开始就说到安提亚的教会，第二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扫罗在当时还没有改名字啊，后来就变成保罗了，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呢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再看跟着第四节的第一句，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在这里我们看到教会在神差遣的这个过程里面所扮演的角色，这里很清楚地说出是圣灵主动做差遣，是借着教会的弟兄们的按手表达了差遣的形式。一个兴旺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是一个差遣工人的教会。安提亚的教会做了一个好的榜样，并且他们把有恩赐的弟兄没有保留的差遣出去，这是圣灵的工作。教会呢，也因此在神的事工上有份，竟是祷告支持他们所分派出去的工人。我们也同时看到保罗他们隔了一段时间呢，会回来分享他们的经历，一起来赞美神，给他们有个家的感受，一起同工的感受，让他们回来一段时间再出去。这个念头也很可能就是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给罗马的教会的原因，希望在罗马的教会走在安提亚教会的后面，差遣更多的工人向西进行福音的工作。因为他那热爱传福音的心是对阵着西班牙，再看《使徒行传》的最后两三章的话，你也会同意保罗有神的带领，继续的向西进行广传福音。跟差遣有连带关系的一个名词就是使者。保罗呢，在两个地方用这个名词呢来描述被差遣的人。一个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二十节，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有现在的一个国家派到另外一个国家做大使的意思。那么另一个地方呢，是在以弗所书呢第六章的第二十节，保罗说他做了带锁链的使者。使者呢是一个有地位的职分，基督徒在世是天国派出来的大使，是以天国的事为念的，虽然身在外国，却不属于他所在的国家。大使是听自己国家的命令，依靠自己国家的供应，忠心于自己国家的托付，代表自己的国家，因为是被自己的国家所差遣的。回到罗马书第十章，从宣教的宣言里面，我们知道传道的一定是奉差遣的。有人传道，人就可以听到，听了就可以信他，这一点也是重要的。那就是所讲的道啊，一定要把人带到救主的面前，使得人能够信他，就能求告得到救恩。最后让我们来谈谈宣教的方法。虽然这一项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八个宣教的宣言里面，宣教的方法可以说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从四福音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有向个人传道，也有跟一大群人传道，至少在记录上人数有多到超过5000人以上哦，还不算妇女和孩子们呢。单独谈话呢，就好比是钓鱼上钩一样，向多人布道呢，就等于呢撒网捕鱼。不管是多和少，得人如得鱼一样啊。所以呢，从人数来说呢，跟现在呢没有差的太多。那么再从交通来说呢，我们的主大多时间呢是步行的，偶然呢会骑一个驴子或者是乘一个船，这跟现在就大大的不同了。因为交通的发展呢，现在是方便多了。就是这样，我们的主也并没有停留在一个地方等别人来，他在加利利海的四周也走了不少的地方。有的人呢，他们估计保罗布道旅行了，来回呢也花了差不多有15年左右，东南西北呢走了呢要近20000公里。他除了走以外，也有乘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为福音的摆上。最后来谈一下宣教所用的媒介。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主要的是靠口讲的，文字工作不能说没有，因为在四福音里面我们提到在会堂里面念的书卷，保罗呢留下的书信都说明了当时的基督徒呢已经知道了文字对传信息的重要，但是呢并不是很普遍的。现在就不同了，除了文字以外，还有像我们用的网络，用无线电的技术，又有电影，又有电视，又有各式各样的，真是没不胜数啊。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长处，也有不同的限制，但是呢宣教真正的要完成主耶稣所给我们的使命，是要依靠圣灵的同在和恩膏，是要受他的差遣，是要传他的信息，是要有生命的见证，有慈爱，施怜悯，否则不论人数多少，交通多发达，媒介多高奇，对神的国度来说呢，都是无济于事的。时间呢已经到了，在这里呢跟你说再见了，愿神祝福你和你为他所做的事工。